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欢迎来到新闻深读节目。今日是11月11号礼拜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日我们来谈下太子集团被美国司法部一举歼灭的这个大案。在半个月之前，美国当时就正式起诉了柬埔寨最大的华资企业太子集团，包括他的董事长陈志，指控他们经营一个庞大的跨国电信诈骗网络，涉及到了强迫劳动、酷刑、洗黑钱、行贿，还有人口贩卖，甚至是器官盗运等等。大约150亿美元的比特币资产被没收，超过1亿英镑的19个伦敦豪宅被冻结，这个创始人陈志亦被全球通缉，有146个和太子集团有关的犯罪嫌疑人和实体都被列入了美国财政部的制裁清单。更加是令人意外的是，这个以情感诈骗进行电信欺诈的人口贩卖而闻名的集团，他们竟然控制了全球顶级的古巴雪茄的企业，叫做哈柏纳斯。因为这家公司他们出产的雪茄最大的市场买主就是中国大陆。这个消息一出来，就好像一颗重磅炸弹，震撼了整个中文圈。而太子集团的内幕正在不断地被揭开，而且还在不断地发酵之中，可以说一切都只是刚刚开始。在继续精彩剧情之前，我们先插入一个商业广告。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是日日在屏幕那里看新闻，那你的眼睛有没有感觉疲劳、疼痛，甚至有时攰到眼都睁不开呢？作为一名主播，我好理解这种感受，视线模糊、眼睛干涩和疼痛。今日我同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好的护眼产品，健康520的润眼宝。它由叶黄素、玻尿酸钠、花青素等天然营养成分制成，能够帮助你由内而外缓解眼睛干涩和疲劳等问题，令你的双眼水润清亮。如果你想摆脱眼睛疲劳、干涩等问题，不妨去健康520网站进一步了解。众所周知，太子集团就在柬埔寨的首都金边，距离中国不远，可以说几乎就在中共的眼皮底下。这样一家巨型的电信诈骗的帝国，他为什么不是由中共的公安或者是国安去调查的呢？反而是被美国人远隔重洋将他一锅熟呢？为什么中共他自己宣称说是反诈骗的打击全球第一，但是就放住最大的一个诈骗窝就在自己的家门口横行？而更加令人诧异的是，这件大案中共的官方党媒包括新华社、央视、人民日报等等，竟然是集体失声，提都不提，回避。这个电信诈骗的头目陈志在美国起诉书里面是对他这样描述的，说他是囚禁劳工、电击、虐打，控制了至少76000个社交账号，来实施情感诈骗的犯罪帝国的掌舵者。而在中国国内的媒体的笔下，这个陈志就叫做慈善企业家，是中柬友好的使者，是经济新星，包括新华社旗下的经济参考部在2021年曾经有大幅地报道过陈志，说他是荣获了国际商务大奖，赞他是叫做锐意进取、敢于担当的企业家等等。而且在央视的节目里面还直接说他是助推了中柬的经济奇迹，有地方媒体将他包装成为是中国企业出海的典范。今年8月份那时还有地方政府组团去取经，学习太子集团的所谓的成功经验，红十字会的参观合影都还被大肆地传播。 在纽约法院的对太子集团的起诉书里面，是特别提到说陈志和他的同伙利用政治影响力，令他们的诈骗活动免于多国执法部门的干预，其中包括中国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太子集团高层曾经有贿赂公职人员，以便在执法部门突击扫荡诈骗园区之前获得内部情报。这个是起诉书里面白纸黑字写清楚的，明确地指出来中共的国安部和公安部在这里为这个太子集团的诈骗护航保驾。其实这份起诉书它只是掀开了太子集团的真面目的一角。今日我哋就对太子集团嘅法家史嚟一个大起底，睇下陈志佢到底系一个乜嘢人，太子集团同中共究竟有乜嘢密切嘅关联，陈志又系点样从一个小镇嘅网管一下子做到千亿规模嘅电信诈骗集团嘅老板。有关呢个故事，网上媒体亦都讲咗唔少。我哋今日同大家分享嘅系一个全新嘅角度，佢弥补咗好多叙事之中有意无意避而不谈嘅关键部分。我哋首先同大家讲明一点，凡系喺陈志所注册嘅公司嘅官方网站上面对佢本人嘅介绍，比如话佢系乜嘢商业奇才，协助佢嘅父亲家族企业等等，其实都是精心包装的谎言，以掩盖他不光彩的起家的经历和资本。其实陈志就是一个初中都未毕业的农村小路仔，他是1987年12月出生在福建省的连江县小澳镇的小新村。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尾，当时网络游戏一度风魔中国，连江县的网吧生意就好旺，这个陈志就日日泡在网吧那里打网络游戏。他最初是在当地县城的一家叫做宏丽网吧那里做网管，报买一些游戏币等等。几年之后就去了上海，据讲他在上海可能是遇到了某位高人对他进行了指点，学会了编程，成了一个计算机的能手。只不过他没有走正道，而是搞互联网的黑产业来赚钱，比如说开游戏的私服，就是私自搭建一些游戏盗版的服务器，反正就是用这些都是非法的灰色的方式赚到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在2009年，当时中共官方已经开始打击这种网络的黑色产业，所以当时22岁的陈志就很担心被人捉。据说当时他就带了一笔钱去了柬埔寨，说去投资房地产等等。但是其实他在柬埔寨最早的公司的记录是在2011年成立了一家叫做信行房地产的公司，而且这家公司看起来还像是一个空壳公司来。这个陈志他究竟是靠什么赚的钱呢？其实一直都是一个谜。到了2014年，陈志一口气用了25万美元买了一个柬埔寨的国籍。在2015年那时，陈志的太子集团突然一下就横空出世了。但是你去查一下，你就会发现非常之奇怪。在中共官方早期的宣传报道里面，太子集团他是深圳企业家邱国新的杰作，在里面当时并没有陈志的名字，这个是什么回事呢？在2019年，当时的邱国新他是作为成功的打造了太子集团的企业家，在中国网的海峡频道还有接受一个官方的访谈。当时他就回答说，他是2015年3月1号去柬埔寨的，3月9号就正式成立了太子集团，时间是在2015年。短短三年之间，邱国新就将太子集团开发建成了太子中央广场、太子渔港等等8个重要的标志性项目。到2017年， 当时邱国新在金边邻近的地区有创办了一个占地面积将近25万平方米的叫做民间工业产业园。这个产业园成为对接福建的一带一路项目的一个巨大的第一个实体平台。到2018年太子集团就已经扩张成为一个以房地产开发为主，是多产业协同的一个国际化的头牌的大财阀了。旗下拥有至少是30家的二级子公司，除了金边之外，当时太子集团的势力已经扩张到了西哈努克港。这个时候的太子集团在柬埔寨的商界和政界乃至整个金边普通的市民几乎已经是无人不知了。在2016年到2019年期间，中共的国家级的媒体包括什么环球时报、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等等、光明网大量地报道邱国新的太子集团，而将它塑造成为一带一路旗帜下中国资本走出去的企业的典范。所以太子集团从它的一开始就和一带一路是密切相关的。而就在这段时间，差不多是在同时，陈志的名字就开始在媒体上浮出水面了。最早睇到嘅系喺2018年太子集团嘅新春团拜会嘅报道里面，好明确嘅开始出现咗叫做太子集团、太子地产集团董事长陈志勋着。到咗2018年11月，当时叫做太子控股总部大厦建成，太子地产集团就是太子控股集团旗下专门负责房地产开发的一家子公司。而这个太子控股集团是怎样的一个企业，那就是没几年之前被美国起诉的陈志的那个情感诈骗电信诈骗集团的总部的名称，就是叫做太子控股集团。那你说这么大的一个规模，一个犯罪集团，你说中共的国安包括统战部门等等，他们难道不知道这个陈志他才是太子集团真正的总后台吗？有了太子集团董事长这个招牌，陈志他勇于投资和捐钱的这种方式就直接给柬埔寨的首相洪森帮他庆祝生日等等，用这种方式搭上了柬埔寨的两位大人物，一个是柬埔寨的副首相兼内政部长，也就是这个洪森的就是兼内政部长的仔，叫做苏速卡，另外一个是洪森的侄仔叫做洪都。这两个人是特别关键。在2017年当时陈志和苏速卡他们亦共同建立了一家金贝公司，其实这家公司就是一家赌场。这个赌场吸引了大批的中外赌徒，一度被称为小澳门。同样亦是在2017年当时深圳的证券交易所和中国银行就签订了一份战略合作协议，要推动一带一路的跨境资本服务。咁样一嚟，相当于就係将柬埔寨嗰个网络赌博、嗰个情感诈骗，包括洗黑钱，所有呢啲行为等于係俾佢哋插上咗一对翼。所以喺洪森嘅好多帮助之下，陈志喺三年前就成立咗一个以经营小额借贷为主嘅叫做太子银行。咁陈志当时仲创办咗一个叫做回望钱庄。喺今年10月份，美国司法部有指控呢个回望钱庄就係陈志乃至係整个东南亚黑色灰色产业主要嘅洗黑钱工具之一，将佢列入咗调查名单。当然呢个红都佢亦被美国通缉。喺到咗2018年，当时就系西哈努克港、西港呢种搞赌博、搞电信诈骗嘅一个行情系疯涨，有成千上万嘅中国人都被以各种乜嘢招工啊、 微信交友啊，各种名义诱骗入境之后，就被没收他们的护照，然后就被相当于是绑架勒索，强迫他们去搞诈骗，甚至里面还包括很多人命案。到2020年之后，陈志这个电信诈骗开始就全面转向加密货币这种网络的投资了，那就是那个情感诈骗了。而且这些诈骗洗钱的手法是更加的精致和周密，针对的人群亦从以前的都是以中国人为主，开始扩展到了欧美，或者是包括日本、南韩的其他国家的人。在美国的起诉书里面曾经有这样提到，说太子集团在柬埔寨，他们是设立了至少10个园区，犯罪的规模是令人震惊的。园区内设有手机农场，单是其中的2个园区就有1250部手机控制住至少是76000个假账号。这些人每日就好像生活在监狱里面一样，被逼对住屏幕，上演住爱情、友情的骗局，和受害者去建立起虚假的那种信任的关系，诱骗他们进行所谓的加密货币的巨额投资，就完成了情感诈骗了。如果说这些人想拒绝，不愿意做这种事，怎么办呢？那就是各种各样的酷刑折磨，甚至直接就是拿他的命。其实这样一个巨大的犯罪集团，并不是没有人来揭露他的，而是揭露之后，中共他根本就不管。因为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在于太子集团多年以来横行无忌，你就凭着一个来自福建的冇背景的一个僆仔，他怎能够在柬埔寨这样一个共产国家混到这么风生水起？红心家族点解会咁相信佢，仲俾佢封乜嘢公爵咁嘅一个爵位？美国起诉书就讲得好清楚啦，话陈志就系中共嘅人，柬埔寨其实就系俾中共面。陈志嘅商业版图之所以能够迅速咁扩张，佢背后企住嘅就系中共嘅公安部同国安部呢两大部门。而陈志呢，他是在柬埔寨去开疆拓土，去广交朋友，去打通政商关系。他是反过来为中共在当地铺设一种情报和影响力的网络。有一位化名叫做艾瑞克的前中共公安一局的特工，他直接在 Expo 上面披露，他说太子集团董事长陈志和中共的国安公安系统的高官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他们双方是深度共谋的伙伴。这位艾瑞克，他曾经在太子集团的子公司做主管，他说在金边有一栋神秘的私人会所叫做云轩阁，经常在那里会有通宵开的一些秘密会议。艾瑞克他说，他记得有一晚是北京和重庆的国保系统的高官在云轩阁那里讨论怎样对付流亡海外的漫画家，全程都是由太子集团负责车接车送、会议招待等等。而且艾瑞克说他还很清楚地记得当晚的场景，这个陈志穿着白色衬衫，笑得非常恭敬，正在度同一位叫做龙哥的中共公安部的高官在度低声咁讲话，气氛充满讨好的一班公安部为佢的乜嘢事务要通融一下等等。艾瑞克话，佢就喺嗰个时候先至明白，太子集团并唔系喺度配合中共办事，佢就系中共嘅一个部分。呢、这个云轩阁更加系似一个临时嘅情报中心。咁太子集团佢点解最终俾美国一举歼灭呢？佢唔单止系话呃咗美国人嘅钱咁简单啊， 其实美国仲有指控佢同中共嘅另一个统战机构喺度进行合作。呢、这个或者就系导致太子集团引火烧身嘅最根本嘅一个原因。根据美国财政部所发布嘅一份公告，太子集团曾经有通过旗下嘅一家空壳公司叫做 Grand Legend， 佢哋喺太平洋嘅一个岛国帕鲁去进行掠夺性嘅投资，而且将佢哋嘅嗰种电信诈骗嘅业务扩展到咗该地区。而呢个空壳公司，佢就直接挂靠喺中共喺当地统战部嘅一个外围组织，叫做华侨联合会嘅名下。大家一听呢种华侨联合会，喺全世界边个地方可能都系同统战部密切相关嘅，就系、是、直接受统战部领导嘅。呢家联合会佢就直接帮助陈志嘅太子集团喺柏鲁大肆咁圈地，而且圈嘅地都系非常敏感，大多数都系集中喺美军设立嘅一啲关键嘅基础设施嘅附近，比如话科罗港，仲有国际机场，包括美军喺当地佢哋所设立嘅一啲雷达站等等。柏鲁佢系美军喺第二岛链嘅一个非常关键嘅侦察节点，佢嘅作用主要系限制中共军队喺太平洋嘅扩张。咁美军喺岛上建设嘅机场同雷达等等呢啲设施，对监控当地附近周边嘅海空领域系至关重要嘅。而就系呢个陈志，佢居然走到去太岁头上去动土，帮助中共就近监视美军，想要搜集美军的情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其实美国对太子集团的暗中调查从2024年就已经开始了。早在今年3月份，当时美国的智库叫做太平洋经济学，他们有发表了一份调查报告，在这份报告里面就公开警告说，有一啲同中共官方关系密切嘅跨国犯罪集团，正以投资豪华度假村或者系土地开发嘅领域喺柏鲁注册公司，而实际就系做住喺当地从事洗黑钱、赌博、诈骗等等非法活动，其中就特别点咗陈志所创立嘅呢个太子集团。所以全盘睇落嚟，你会发现陈志嘅崛起，佢靠嘅完全就系红色资本。当然，佢嘅坠落其实亦系揭开咗嗰一层叫做以商养情嘅遮丑布。柬埔寨等等东南亚嘅好多细国家都特别惧怕中共。如果话冇中共体制俾佢嘅支撑，任何人，你包括陈志，佢哋点可能会喺海外咁横行霸道、咁嚣张咁做住呢种犯罪行为呢？亦就系话，唔理你系将佢叫做白手套，亦或叫做黑手套，陈志佢嘅时代可以话已经系结束啦。但系中共背后呢只黑手，真正嘅黑手，依然仲喺度四处咁扩张同渗透。感谢观众朋友，今日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帮我哋点赞、订阅同分享。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